弟兄姐妹们，晚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然后我们今天来看诗篇81啊。那在还没有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则就是真人真事的一件事件哦。那在中国内江市呢，有个青年人呢，名叫王俊哦。他其实是嗜赌如命，而且呢，也染上毒瘾哦。那家中的父老所有的积蓄呢，都被他偷光了。那还有呢，他三天两头呢就跑回家吵着要钱。当他拿不到钱的时候呢，他就会喊打喊杀，甚至呢掐住老母亲的脖子来威胁。那最近一次呢，他又再一次回到家中，因拿不到钱呢，先后两次就甩破了家中所有的碗碟哦。那在争吵中呢，也用打火机点燃了家中的床上的蚊帐和衣物。然后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呢都是木屋区，所以如果着火的话，对那里的整条村哦，其实是非常不堪设想的。那第一次呢，当他点燃火的时候呢，老母亲很快的就把火熄灭掉。但是呢，这孩子呢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呢再一次疯狂的点多一次火了，然后就这样子逃跑哦。那所幸的呢是随后而来的邻舍还有他们的社区的干部呢来协助扑灭了这场火。所以呢除了烧毁部分的衣物还有父母的房间以外呢，其他的邻舍都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哦。那夫妇两个人呢，为了让这孩子能够重新改过自新，也为了邻舍的安全呢，就最后呢忍下心趁着孩子有一次呢再回来想要偷钱的时候呢，就报警抓了孩子，然后把他抓去。那最后呢，这孩子被法院判了有期徒刑3年6个月。那在法院裁决过后呢，尽管王俊他认罪伏法，但是呢他对父亲呢是存着非常不满的心哦。那对父亲希望他改过自新的这一个心意呢，他更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反而呢声称跟父亲呢是脱离父子关系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些真人真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了不少。那从根古至今呢都一直在发生。父母对孩子这些悖逆孩子的爱呢，用心良苦的劝勉，甚至是为了让孩子学会生命的功课，忍痛让孩子呢撞墙。但往往做父母的呢有这样的一番苦心，但孩子呢却不能够明白，也不懂得悔改，反而把责任呢推到父母的身上去。但是我们看到做父母的始终都没有放弃哦，心中总是带着一份期盼，神愿这个孩子呢有一天能够醒悟过来，神愿这孩子呢有一天能够回转悔改，更是神愿呢这孩子回转过后呢能够得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身为孩子的对父母的神愿到底又能够知多少呢？那今天我们来到诗篇81第八节，说到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神愿你肯听从我。还有第13节里面说到神愿我的名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那这也正是天父对自己的选民表明了他的心意，甚至他心爱的以色列，他希望他们肯听从并且遵行他的道。但几千年来观看现在的以色列，无论是他们的信仰或者是道德呢，我们都知道似乎没有看到他们明白了天父的心意。那今天呢，我们在想透过这诗篇，我们对天父的心意又到底明白了多少呢？我们对天父在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审愿又到底知了多少？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天父的审愿你我知多少。那首先我们来看第1到第7节里面 说到天父审愿呢，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啊，弟兄姐妹，你渴慕与天父同在吗？那每一次当你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尤其是在欢庆神的节期，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是带着一个理所当然的心情吗？还是你是非常非常的渴慕，而且充满喜乐，来到当中，想要与天父一起享受这美好的时刻？然后我们知道诗篇呢，81是收藏在亚萨诗集里面的一首诗哦，是神百姓在欢庆神节期的时候呢，会唱的一首赞美诗。那每一次百姓唱这些赞美诗的时候呢，也就是神再一次透过诗来重述他对百姓们的审愿，重述他对他们的心意还有期盼哦。就好像在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说到庆祝欢庆节期的目的。那到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手打鼓，弹美琴与瑟。那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也是雅各神的典章哦。然后我们知道说月朔呢是犹太历每月的初一哦，新月出现的时候，而月望呢却是每月十五月满的时刻。那以色列宗教历七月初一月朔呢正是他们的新年，七月十五呢月望呢就是祝棚节的开始，也是犹太人呢他们会在新年的时候吹角。那我们知道说过年过节儿孙满堂一同欢庆呢，是华人自古以来的习俗哦。对长辈来说，如果能够跟儿孙们一起来庆祝佳节是一种福气，而且呢儿孙越多的话福气就越多。那此外呢，身为长辈的把儿孙同聚一堂的时候，除了为了让彼此之间能够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更坚固的这一个关系以外呢，更是希望在透过佳节呢给儿孙们带来勉励和祝福。那尤其是华人在新年的时候分发红包，然后拜年等等都是为了要祝福彼此，然后给儿孙们带来福气。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面呢，诗人他就说节庆的设立还有喜乐欢庆这节期的欢庆神的节期呢，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定下的。那为什么神要为以色列人定下这些节期呢？神为什么要立下这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然后觉得第一样呢，就是神在这个节期里面他审愿他的百姓能够领受他的启示。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节期是神定下的日子，是他与他的选民会面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神对他百姓说话显明他心意的时刻。那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六一教会呢都是非常就是注重神的节期齁，我们都是守神节期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明白神设定节期的目的。在过往的这些年日里面呢，我们都看到神不断透过节期来对他的教会显明他的心意。然后记得在前年呢的祝棚节呢，神就带了 Silver 的一家来到我们当中齁，那透过他们教会也跟以色列有更多的连结。然后之后呢，更是对神更是透过那一个节期呢，更对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齁，就是他必要成就许多心事在我们当中。那结果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一年呢，神真的就是带领教会跨越了很多我们的极限，并且呢成就了许多我们未曾想过的心事。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当我们庆祝节期的时候呢，神呢是希望说他审愿我们与他同在，并且与他同在当中呢我们充满着喜乐。那 这一个诗篇呢，其实是在新年还有祝棚节的期间唱的。那祝棚节也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的一个节期。那神审愿透过节期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且呢，神也审愿他的子民呢，因为他的爱和拯救，欢喜快乐的一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那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知道了天父设立节期的目的，并且他审愿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那你是否渴慕和期待来欢庆神的节期呢？那来临的星期三，我们将要一起的在网上过逾越节哈，我们要守逾越节。那你期待吗？你期待一起来进入神的逾越节吗？你期待听到天父透过这逾越节要对你说的话吗？他对你的审愿是什么？你愿意而且欢喜快乐的一起来进入这个节期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享受与神同在喜乐呢，就是从第五到第七节里面说到的数算神恩的生命。那第六节呢，说到神说，我使你肩得托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炼你。那这段经文说到神如何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过后呢，又怎样在旷野里面呢应允他们所祈求的，并且在旷野里呢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那诗人在节庆重述这一段历史呢，目的是要神的子民去回顾并且数算神的恩典。那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不会只是停留在属世的祝福里面，他要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暂时的快乐，而是一个永恒的满足。因此呢，神的搭救、祷告的应允，还有生命经历试验呢，是每一个神儿女必须经过的道路。那人要怎样能够在试炼中、患难中仍然存着那一份对神的喜乐呢？这也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去思考的。那最近呢，有组员他就因为新冠疫情，生活还有工作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灵命呢也开始看到就是有后退的迹象，那好像什么都提不起劲来。那当我在跟他分析了过后呢，才发现他的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除了他把时间花在很多没有必要的事上、不重要的事上以外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比之前少了数算神的恩典哦。所以我就鼓励他要常常就是数算神的恩典，神怎样把他从之前的那个罪恶中呢，甚至软弱中拯救出来，并且还有为着每一天神在他生命里面所给他的祝福来感恩哦。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也是六一一教会非常看重的，就是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数算神的恩典。那因为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会就是因着神的拯救、神的保守再一次呢眺望我们的灵，使我们欢喜快乐，他也会促使我们的灵命成长，拥有感恩还有敬畏神的生命。那此外呢，数算神的恩典呢，也是常常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那拥有这一个持续紧紧跟随主的动力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呢，让我们就是审愿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以外呢，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透过节期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审验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六到十八节里面，那我们看到天父呢，他说到他审验我们得着与他同行的祝福。那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诗人列下了神的心意，神审验以色列的百姓呢，得着他为他们所预备的福分。那因此呢，他将 他将神怎样呢要使百姓蒙福还有咒诅的道路呢摆在百姓的面前、哦、透过这个诗里面的内容。那不但如此呢，我们看到神呢就是千叮咛万吩咐的，就是要他的百姓选择听从，因为唯有听从他们便能走上蒙福的道路、哦、所以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呢就说到蒙福的道路呢是依靠独一真神。第八节里面说，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审愿你肯听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听从的。第一呢，就是不可有别的神。那第二呢，就是向神来大大张口。那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过后呢，不久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与外邦人混杂，然后拜他们的偶像。当他们希望能够有丰收的时候，他们就会靠敬拜巴利。那当他们被强敌压制的时候，压境的时候，他们就会祈求亚述还有埃及来拯救他们，靠的都是人的手段还有方法来解决问题。那虽然他们仍然守着各样的节期，但是呢他们注重的却是节期外表的这些宗教仪式，而失去了真正的敬虔的心的那一个实质。那他们心里所敬拜的呢其实都不是神、哎、那我们知道神是忌邪的神，今天神也一样对我们说，我在我们的当中呢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向偶像下拜。那我们可以问自己，我心中有没有偶像，尤其是那些变相的偶像，我心中有吗？教会为了响应政府的政策，所以让我们都是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在家里齁。那我的时间呢是用来更多的敬拜祷告还有读经吗？还是我的时间是不断的拿来追连续剧打电脑游戏，甚至还是在网上一直的测览，看一些不实际的报道，看一些不关重要的这些新闻。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去思考的。那到底天父让这一个疫情蔓延整个大地，他的审愿是什么呢？他对我们的心意又是什么呢？那第十节里面说到大大张口，他其实是形容人能够完全来依靠神，仰望神的供应。那最近呢也有组员他就问我，他说他觉得他的灵命好像很沉，提不起劲来。那其实在祷告然后在分析过后呢，就发现到原因是很多时候呢他没有依靠神，总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没有向神来张口。那弟兄姐妹，你多久没有向神来大大张口呢？那人为什么会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向神来大大张口？就是当人对神有完全的信靠，并且确知呢神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当人没有来向神大大张口的时候呢，其实就表明了我们心里面呢对神的渴慕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在了，也不信靠他，甚至是我们的灵性呢已经迈向了这个贫穷的迹象。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向神来大大张口，我们不只要专一来听从神敬拜神，我们更是要来依靠神，并且呢相信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说到咒诅之坑，藐视神恩不悔改哦。那我们看到十一节里面说到，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任凭他们，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那任凭呢，在这里就是随便你啦，就是一种被遗弃，还有被就是不再管你的那个意思哈，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刑罚。那心里刚硬呢，其实就是陷在罪中，神的灵不再光照，不再做责备和感动的事。那纵然神不断的差派先知领袖来劝勉，但是我们看到无奈神的子民呢，始终心里刚硬，不肯听从，藐视神的恩典，悖逆而不理会神。那神唯有任凭他们被遗弃，然后在最终呢越陷呢越深，那神的灵呢就不再光照和责备他们。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像以色列人那样呢，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话呢，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到圣灵就闭口不言了，而是让我们偏行己路。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更多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尤其在现今的这一个时刻，我们更是要让神来不断的，圣灵不断的来审查我们的生命。在恩典的实现呢还没有到之前呢，我们要不断的悔改，并且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与神对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看13到16节，说到忠爱之情，快快活出神的道。那13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到，神愿我的民肯听从我，神再一次的这样子说，神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来的蜂蜜叫他们饱足。那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呢，深深的流露出神对他的选民不离不弃的爱。就是像父母一样，身为父母的，不管孩子有多么的悖逆，有多么的坏，但是呢，若非情不得已的话，都不想走最后的一步。那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神实在不甘心自己的百姓呢落到那一个被任凭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一再的呼吁这些渺小的生命能够除去他们顽梗的心，回转听从他，并且行他的道。那弟兄姐妹，你能体会父神的心意吗？你明白他的审愿是为了要让我们呢能够听从，并且呢他审愿为我们战胜仇敌。那无论在属灵上或者在属事上呢，他都愿意赐下丰盛奇妙的恩典还有供应给我们。但是呢在这之前呢，父神审愿我们对他的忠爱要有回应，就是听从他，快快的活出真理，行在他的道上。那在这里呢也要鼓励，如果我们的生命中还有许多没有得胜的软弱，或是有任何的罪是神要我们去面对的，让我们快快的回转，回应神的爱，学习听从，活出神的道。那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并且呢能够长成壮大的生命树，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成为他人的祝福，并且呢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美好的见证能够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就像昨天在晨祷弥迦书最后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他应许呢，他所应许我们的都不落空。那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他，要因他而欢喜快乐。那让我们贴近父神的心来明白他的心意，顺服他对我们的期望，审愿我们真的能够不断的来听从他，审愿我们遵行他的道，好叫我们天天都能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 不只是能够祝福他人，更重要的是让父神得到所有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天父的审愿你我知多少，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贴近神的心，明白天父的审愿啊。这是我今天在这一章经文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诗篇81篇我们同工分享天父的圣愿。天父圣愿怎样呢？那我想在今天这个诗篇当中其实也非常的奇妙，当中特别提到有关过节，当然诗篇有它的背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正在预备要过节，虽然我们现在要预备迎接的是逾越节，但是这个节期也包含了不只是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这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的节期。那在这个地方说到过节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当中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在这个过节跟这个大大张口的充满的事情的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对应，或者有一个的印证。那我想我们这一次要预备进入逾越节来临的星期三，那我们这一次的过节更加没有局限的，就是所谓没有局限就是谁都可以参加，而且是你在哪里你都还是可以参加，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个网络的方式就没有了局限你要参加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一同上网来参加。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逾越节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在节期的时候，当然经文这边提到就是要歌唱、要赞美、要吹角在节庆的时候做这些的事情，是一个感恩、一个赞美。那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其实都不断的在历史当中、在人类当中做事，但是神做事他会特别选一些的时间他不是随时，他就是在他的节期里头来做事。那这个逾越节或者说除教节或者说初熟节，这个节期对我们的整个信仰来说那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信仰关乎到我们找到了永恒的盼望，找到了这个得救的这个事情。那来临的这个除教逾越节，就是现在也就是所谓的进到犹太历里头的尼撒月大家如果记得尼撒月其实也就是犹太历的正月。那我们过去所谓进到5780年的时候，是按照现代的这个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日历就从去年的吹角节的时候就进入了5780。但是从另外一个计算，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计算的时候，其实是神所谓的正月，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尼撒月。所以在这个正月要进到这个逾越节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5780是一个宣告的一个年，所以你要大大的张口，他就给你充满。我看到今天的经文正在预备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节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目前的状况，或者是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要有怎样的一个宣告，也许我们要做一些的准备，在这个来临的逾越节的这个时间，在逾越节的这个庆典当中，我们就要按照这个应许来大大的张口，来向神宣告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所要去经历跟得着的。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当然另外一个重点的思想就是今天的主题刚刚我们同工分享的一直提到神的圣愿，神圣愿什么呢？全能的神。你会看到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同工就引用到第八节跟第十三节这个经文在英文圣经是用 if 如果假如，可是在中文和合本，我觉得这个和合本在这个部分的翻译这句话显得更有意思，神圣愿。圣愿的意思是什么？ 深远的意思就是他的一个期望，一个期盼，一个想法，一个我期待事情要发生，所以这里说神甚愿。那我们会想一想，诶，这句话用在神的身上好像有点不对称。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嘛，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嘛，神是那一个能够成就我们的圣愿的那一位嘛。可是今天圣经里头却表达了神的心有一种的圣愿，当中是圣愿你肯听从我，意思说你不一定会这样做，可是神心中圣愿你可以这样做，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原来他的名不一定听从他，这句话在下文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圣愿以色列肯行我的道。很显然以色列不行他的道，以至于面对在历史上的这许多许多的管教。那这句话全能的神他心中的一个这样的期盼，可是他的儿女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这句话不只是对以色列民是这样讲，今天对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想象我们的主他心中有一个怎样的期盼呢？他甚愿人人都得救，没有一个沉沦，可是世人不见得是愿意这样子的来回应。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已经是成就的，但是是否人都愿意领受呢？其实都在于人的回应，就像神的儿女以色列愿不愿意回应，就像今天世人愿不愿意回应。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他就是那逾越节的代罪的羔羊，他是那一位出手节的复活的主，他是那一位已经成就了救恩并且预备了永远的生命的那一位。他甚愿人人都得救，但是我们是否回应神的这个心志，这个心意来成就呢？我想这是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全能的神他大可以用全能的方式让人没有选择，你只有得救，可是或者说你只有愿意去爱神，可是这就不是出于你的甘心，出于你的回应。所以神把这个主权交回给人，你愿意听吗？你愿意去领受神应许的祝福吗？神甚愿我们是一个这样子的听从而且回应的人。那我想这是父的心意，这是主要成就的事。但愿我们都是那一个愿意回应的，让神的应许，神的这个的话语能够成就在这个地上，成就在他的教会。